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星期六周末，平安快乐。我们今天是讨论赛斯私人课的时间。昨天在早期课第九册，赛斯提到他整套资料的重心，或者是说他想要带来的资料的重点，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多次元的实相。然后他说呢，我希望在更大的意义上，我能够提供实相的本质，提供一个更大的画面。那么就会使我们在三度空间的我们呢，不会被囚禁在这个三维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跳开来我们的物质世界，然后以一个整体的观念，整体的视野来看我们的人生。好，那我觉得这里呢，跟今天要上私人课所说的内容，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嘛，提到赛斯最后是提到怎么样利用祈祷，怎么样利用想象力，然后提供有意识的暗示，然后呢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好，而且呢在上床之前提供轻松有感情的暗示是最好的。好，他在讲这就是他真正在建议的计划。那各位，你把上个星期他的建议这个部分跟昨天的课程做连结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清楚而且了解到整个赛斯的教导的重点是在于在物质世界的自我呢，我们了解自己的情感，然后把自己有感情的暗示往上面送，往上面一层的内在自己送。好，那从内在自己当中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再回过头来投射到我们这个三维的结构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只完全以在物质的角度，以在物质的自我为中心来看所有的事情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而且好像没有办法真正去操作实相。好，那昨天这个课上完的同时呢，就收到一个朋友送来一个信息。好，那信息是问到说呢，个人实相的本质跟未知的实相联合起来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他的问题是说，那么第一步应该从哪一方面哪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意义。那他希望我来谈这个部分啊。那昨天我想我大概就是粗略的回一下说，那昨天的课程提到那个多次元的角度，它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重点。我们以为我们是地球的中心，我们以为自我是内我的中心，然后呢我们一切的操作好像是以自我为主，但其实是反而是我们的内在在操作一切的事情。那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提到未知的实相，那么未知的实相所拓展的领域是什么？未知的实相所拓展的就是很多个个人实相，对吗？我们有一个个人实相嘛，那个人实相我们知道怎么操作，我们从肯定自己，从信念，从思想，从情绪下手，然后把这些东西往后送，好，往后送，然后由内在去操作。那内外之间的关系呢，是内在它不会过度的干涉我们外在的自我，好，是会由我们的自我去感觉去经验。那我们的内在呢，其实是会提供尽可能的资源，尽可能的信息灵感。那么未知的实相跟个人的实相之间的合并是什么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观念，就是它是一个群组织的概念，是用群，用可能性，用大量的排列组合，来以阶层的方式从上层面去带下层面往前移。所以整个在移动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像种族的移动，族型啊， 种族的行径啊，好，我们的内在呢带着一大群的自己，好，就好像蜜蜂带着一大群的蜜蜂在往蜜蜂想走的方向走，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未知的世界，未知的实相当中，从未知这个领域来看的话，就发现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以族群的方式，是以一群外在的可能性自己，然后呢，带领着这些一大群的外在可能性自己，就好像蜜蜂一样，带一群的蜜蜂在往前移动了。各位，排列组合是所有丰盛的基础。各位去想想这个道理，其实蛮简单的。你看，英文字母只有26个字，对吗？从26个字母当中呢，你可以发展出整个人类的文明，或整个西方世界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好，动人心弦的一些心理描述，都是从26个字母所组成的。所以26个字母可以组成文化，可以组成语言，可以组成非常精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好，所以组合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非常非常具有力道的。好，那你看像钢琴，好，就那么几个琴键，好，可是呢，全世界所有最美的音乐，好，都是从那个琴键上面跑出来的，拼出来的，组合出来的，从音的选择，重音跟间隔，然后就可以产生所有的音乐形式。那我们的内在呢，我们的所谓的可能性的实相呢，它也是以可能性场，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带着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在往前走。所以个人实相的话呢，我们当然是考虑到我们个人的情绪能量怎么样在物质世界当中物质化。好，那可是我们的个人当中呢，是受到内在的，好，内在的带领，好，内在群的带领。那内在群的带领，以群的概念来看的话，没有什么人的智慧或哪一个最高明的科学家可以跟群的力量对抗的。就举这个新冠病毒的例子来讲的话，一个根本没有脑袋的，好，也几乎看不到肉体的这个新冠病毒，可是呢它可以让整个世界的人类几乎处在一个被打趴的状态。所以未知实相的意义在哪里？未知实相在讲什么？其实未知实相在讲的就是它是以群的概念，以排列组合的、频谱的，或者是可能性场，好，来完成价值完成。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其实排列组合本身它就是一个丰盛的基础。我们的内在它是以大量的资料、大量的可能性，以所有方向的探索在构成新的观念的完成。那我曾经在脸书上看过这样一段描述方式，他的描述是这样讲，就是谈到兰慕沙，兰慕沙在2000年就曾经做过这样的预言，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以军队的形式，下个战争是以病毒跟瘟疫的战争。这些病毒是非常聪明，变化非常快，所以这些病毒当然是以群的概念在讨论嘛。你不会改变，但是他们会，他们是主人，依靠不会改变的东西为食，而他们将会摧毁你。你要如何对抗这样沉默、安静、欺骗人又隐形的军队呢？你必须成为意识纯净的存有。这支军队无法对这样的环境展开攻击，这是你即将发生在西方的事件中得以幸存下来的唯一途径。这支军队的目标跟国家无关，跟态度有关。准备好，你也许不喜欢这样，但你必须要做的实在太少，不足以改变它。现在是我们应该进化的时候，应该要改变的时候，因为这支军队比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头脑都还要聪明。当然我不是为这样的说法在背书，不过既然他是兰慕沙在2000年 翻译出来的一段文字。那这个兰慕沙来讲的话，如果以道瑞资料的说法，他其实就是道瑞的一言，他跟塞斯多是道瑞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是可信的啦，就是说这种道瑞的说法，有关于兰慕沙的评论，我觉得是有相对的参考的价值。那么所以你看各位，一个没有头脑的这个病毒，它会比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头脑都还要聪明。为什么病毒可以比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头脑都还要聪明呢？为什么你对付不了它呢？因为它会改变，对吗？那它怎么改变？它怎么知道该怎么改变？这就是请的概念嘛。好，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提到，是一个情的概念。那这个情的移动就好像一个族类的移动一样，是一个整体的移动，是一个我们的内在自体以可能性场，以大量的可能性的外在自我在移动他想要走的方向。那如果说讨论到说你个人实相的本质跟未知的实相的不同在哪里，我们的个人实相是因为是个人的，是情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要用我们的自我去操纵情的概念，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个人想要去指挥我们的内在自己叫他怎么做才对，怎么做才好，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你却可以把你要的信息往内送，你要的信息一往内送，内在组织之后，内在就会按照你的意思重新再投射过来给你。所以这里其实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赛斯对这个概念有非常仔细的描述方式了。所以这个情的概念，族形的概念，一个族类整个在行进的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有。那如果我们知道是一个族群在行进的话，那我们个人的实相在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整个族群在移动的方向意向，他们准备怎么走。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向内在请求内在暗示的时候，我们会避免使用那种完全没有办法移动的指定的方式，因为这种指定的方式内在是无法处理的，它是以可能性场，它是以大量的排列组合的方式在处理的。好，那任何一个心意你的内在都会珍惜，可是这个珍惜的结果之后呢，它必须以它的方式来完成。那假如我们限于我们自己的个人强烈的控制，我们不愿意做任何移动，或者是自我本身呢，因为善恶观过于强烈，你的内在根本没有办法按你的方式来执行嘛，他想帮都没有办法做。为什么？因为你限制他的做法，他无法从可能性场当中找出资源来帮助在人世间的自我。所以以个人实相跟未知实相之间的这个联合的话，那么个人实相的操作呢，必须要绝对的弹性，绝对的自由，然后呢要以大量的大量的资讯，用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方式去保留你的活动力。你唯一需要保留的就是那个动量不要被阻止了，动量一旦被阻止了以后，我们就卡死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钻牛角尖跑不出来。可是如果动量不断在继续运行的话，我们可以从内在不断送过来的信息当中，也许有些信息我们的解读是扭曲的，是错误的，可是因为内在会不断的不停的指引，不停的给予新的资讯，好像 GPS 一样。那么就算现在的行动是错误，就算一开始的行动是满满山山的根本走不成形的，可是没有关系，你只要有动量，把所有的精力节省在动量上，而不要放在你的焦虑，放在你现在想改进我现在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这个想法。你只要你的想法是重点放在于我怎么样发现我过去的错误在哪里，我怎么改进我过去的错误，只要你是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卡死在一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善上若水，水利 万物而不争，即以道。为什么不争？因为它会维持水继续往前渗透的这个能力，它把所有的能量集中起来，向所有的方向进行，向所有的可能性发展，它根本不会卡在一个地方，只要它有流量，它就会往能够渗透过去的地方，它根本不会跟大石头打架，它也不会去想要移动那个大石头，不会的，它只会往比较能够过去的能够克服的方向去行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常常会发现呢，在组织当中也好，或者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排除异己，但其实是应该排除万难。我们排除异己是说呢，对方跟我们不太一样，他的行事风格我们觉得不对，那我们就好像不跟对方接近或怎么样。但是假如你把它拿来当作是一个排列组合的工具的话，你会发现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常常我们会觉得一个混血儿因为两边的基因，父母的基因差太远了，所以因此所配出来的婴儿呢可能特别聪明或特别的俊帅美丽，那是因为基因有很大的差异点嘛。当有很大的差异点的时候，我们在组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伸展。那所以为什么在讲说一切万有叫 all that is 呢？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我们认为对或不对，好或不好的所有的各种角色，各种频率呢，他在手上都可以拿来当组合嘛。好，那我刚提到26个字母就可以组成整个西方文化的最高妙的文学作品。好，没有脑袋的新冠病毒，它以大量的资料，大量从个人的身上引起的问题啊，他们可以立刻在情的世界里面重新再去调配，重新再去组合。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聪明，为什么他可以一直变种，是因为他们是以情的概念的。那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植物啊，他们的操作方式，他们对族类的发展演化的方式，也是以大量资料，以至于大量可能性场，以至于群的组配方式在进行的，所以才会发展出这么多的生罗万象，这么多的不同的形式。可是在不同的形式当中，就一定会保持一个生命能平衡的一种韵律脉动，以及它的行进方式。就以人类来讲的话，我们以人口统计来看，男生跟女生，男生出生的比例一定大于女生，而且比例大概是104:1。为什么呢？因为男的婴儿在出生的时候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再来是在男性的生存过程当中，死亡的比例也是高于女性很多的。所以如果到了65岁再重新去看人口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呢，男性跟女性的人口比例，它从104:1会到90:85: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为什么？我们人类在知道，我们人类知道说男性的损耗力是比较高的，那对折旧力比较高的性别当然出生率要比较高嘛。那你去想想看，我们的内在怎么知道啊？好，我们的内在怎么会了解到一个妇人要生孩子，就知道说到底这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地球当中的男性跟女性的比例是多少，然后他今天要出生男生或出生女生。好，那像道瑞资料在200多节的对话当中，他也谈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有朋友在殡仪馆做事，连停尸间尸体进来都有应力的，他会有一个小小的空档，然后他会维持到一种很顺畅的比例，也就是说他的比例是固定的。换言之，就是有内在的操作，有内在的族群在运行。可以这样讲啦，就是 生啊死啊这些东西呢，或者是男性女性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物种啊，或者是物态的平衡啊，生物链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平衡的齁。在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个2020年呢会有这么多的事故齁，有蝗虫啊，有这个瘟疫啊，齁，有洪水啊齁。无非是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些环境上的清洗调整，然后让人类的意识能够往前面再移动。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根本就不是要抱怨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专注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更加的纯净气，看看我们的情感状态，回到我们的情的概念。当我们看完了未知实相之后，我们了解到其实所谓的显次系是从隐次系的运行而来的，而隐次系的操作呢，它是以可能性场在操作的。那既然以可能性场在操作的话，意思是根本就是密不通风的，根本就像水一样在流动，只要有洞它就会钻，只要进认得到的话它就一定会通过，它不会往通不过的障碍去运行，它会往只要可以经过的部分，它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行进的。那我们自己的人生操作是不是仍然一样了？我们的人生操作的话，是不是只要我们可以试试看的某个现在走不通的方向，可不可以相反的方向，好，相反的方向来操作，好，在道德经上面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做不动，可不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来运行看看，我们内心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不可以拿可能性场来操作，我们对内在的祈祷，对内在的暗示或内在的请求，或者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的思维能够说完全完全的跳开目前现实自我的现状，而以整体的概念去看我们的人生的状态。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此言身在此山中，当然不知庐山真面目嘛，我们在地球，我们在死亡的地带，我们又怎么了解这两个现实的后头，那个电信的宇宙，那个可能性场的未知实相当中，他们是像道德经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国，我们是我们的内在以大量资料大量播种在丰盛的苗圃当中去长的一个植物，一个情感上的植物。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是可以比较放松。放松的目的是为了要专注，不是我放松之后我就耍赖不干了，不是。放松真正的目的是在于你专心在你现实的人生创造上面。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教导跟我们讲说，哦，我们是要放松呢，我们就旅行啦，玩耍啦。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少说了一个全神贯注啦。好，你再怎么什么旅行、放松、玩耍，这些听起来非常美丽的哈，然后觉得不需要去责怪的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当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是要全神贯注，就好像运动员一样嘛。一个运动员当他要运动之前，他是让自己先放松，是没有错哈，因为他把所有的能量呢集中起来，活动力保存起来哈，保存起来是把所有保存下来的这些能量跟力量放在于他想要潜力冲刺的那个目标上面。好，所以人生生命就是表达的话，那么假如生存就是一个意识的表达，那么我们应该是潜力在我们自己的表达上面啦。那在表达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完全的自由，这就是未知实相跟个人实相联合起来我们所看到的实相状况。我们的个人实相的目的是为了要价值完成，完成什么？完成内在的价值。那内在的价值是怎么完成？内在的价值是以情的概念，是以可能性场的概念在完成的。所以两个合起来的意义是什么？两个合起来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大量的参考内在的信息，然后以类似像脑力激荡术那种大量资料，大量的组合，随时在让你的脑袋里面呢充满的愿意进来的信息。那么如果是这样在操作的时候呢，像今天的赛斯的教导就提到， 他所推荐的计划就是我们的个人怎么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暗示，然后呢跟我们的内在有更好的联系。好，我们要做的练习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练习。好，好，那我们接着这个星期私人课第479节继续的内容，赛斯在这里提到跟罗讲说，你已经卖了一幅画，你很快就会知道。那为什么赛斯知道？他是从可能性场当中看到所有的可能性指向罗会卖掉一幅画吗？好，赛斯说呢，你对停车场的感觉已经从你和其他人那里消失了，这个过程至少是暂时停止的。停车场是怎么回事？停车场是他的房东呢，想要去整理一片的这个停车场，然后要把这个停车场可能是要单独卖出去了。那对罗来讲，或者是对其他的人来讲的话，对他的房东想要弄停车场，然后有一些很深的感觉慢慢也消失了。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你的房东是非常容易接受暗示的，好，你的情感就刚好落在那个容易暗示的回握的土地上。好，也就是他的疑心啊，他的疑虑，好，这样的一个土地上。好，哦，意思是说呢，你的房东呢他容易接受暗示了，那真跟罗的情感呢现在变成他房东的疑虑，他有疑心，觉得罗跟真对他的情感上是产生疑虑。这里赛斯继续说呢，他说呢，我相信车库是会被拆除的，以提供额外的停车位，无论如何呢，医生的车库这件事情是可述的，谁的车库被拆呢？是医生的车库。那停车位是什么呢？停车位就是他要卖的那个停车场。好，所以比较 confuse， 因为英文是很清楚了，英文一个是 garage， 一个是 parking lot， 那就很清楚了。那可是我们在看中文，我们会不了解什么叫车库拆了然后增加额外的停车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他把一个房客，一个医生，好，一个房客的车库拆下来，然后呢增加了额外的停车场这样子。好，不过他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可塑的，好，还可以变化啦。还有呢，他说呢，罗，你的土地是不会被触及的。好，可是虽然这么讲啊，罗的注解是说可能是这样啦，但是呢在1969年5月3号，在上课的时候是四月啦，星期六房东跟帮助他的一群人啊，把我们客厅房间的那个窗户外的1/4的阳台拆下来了。我想他这样讲的意思是在质疑赛斯说的你的土地不会被触及。那么阳台算不算土地呢？好，因为客厅窗户外的1/4的阳台被拆下来。好，这里提到说这些契约的土地是被用作于停车设施，也就是我说的parking lot， 就是停车场啦，不是车库啦。罗在这边有注明上这一堂课的时候是4月30号星期三，罗讲的是5月3号，也就是3天后，三天后房东把他客厅外的阳台拆了1/4来当作是停车场的位置。罗的注解，在5月1号跟2号星期四跟星期五测量员正在对那个物业进行工作，量出了停车场的尺寸，那个尺寸是从溪水街开始，从房屋的前面一直到房屋后面的山栏有几百英尺那么大，所以看起来的话是房东把一些他的物业的面积呢把它 规划成停车场，而这个停车场是准备卖给别人的，所以这里提到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你的莱文医生跟另外一个医生或牙医有可能将他们的资金结合起来，然后在另外一个角落去买一份，买一份停车场。他赛斯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啦，他说这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安排，也就是呢斯普坦医生的车库会被拆除，两个车道会合并成一个小停车区。所以呢，刚才不是提到医生的车库会被拆下来吗？好，这里提到说无论如何医生的车库会被拆除。好，那这个拆除拆的就是这里说的斯坦普医生的车库。那我在猜斯坦普医生应该是他们的房客之一，不然他怎么可以随便乱拆人家的东西。好，不过呢，赛斯还是再提一下，他说这种状况目前还是可以改变的，还是可塑的。好，那罗就问他说那房子本身的交易怎么样呢？好，赛斯说呢，在一段时间之内这里的情况双方面目前都不确定，房屋的买卖现在还不是很确定。好，他说无论是你现在房东还是潜在的买家，这个买家呢是真的 ESP 班的学生，真有一个学生常年在他的 ESP 班里头，如果各位看学习班的课程就经常会看到佛罗伦斯 Holiday 哈里德小姐哈里德夫人。这个佛罗伦斯蛮有钱的，他准备买罗他们这一大栋的公寓来当产业。那现在呢，赛斯的说法是说房东跟买家还有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涉及到灵性条件的高度可塑性。那这里他灵性条件用的是 psychic condition， 这个就是非常玩味的事情。什么叫灵性条件？一般我们在谈灵性的时候呢，我们是认为呢，灵性它是属于类似像绕着我们的身体外围在不断提供我们信息的这个部分，我们叫 psychic， 不是 spiritual。 我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在翻译赛斯资料，英文比较简单，spiritual 或者是 psychic， 好，可是中文很麻烦，中文很多都直接全部把它翻译成心灵啦，不管是 spiritual 也好还是 psychic 也好，翻译都是叫心灵，甚至有的时候连脉 spirit 这种东西还是有人翻译成心灵。那有翻错吗？没有。可是实际上在赛斯资料当中，他对文字的这个精密度精准度是非常高的。那么一般在赛斯书里头psychic 这样的名词早期课大概就出现了将近5000次之多了那我一个结拜兄弟呢，他对psychic 他的解释方式是这样子他说呢，那么灵性是什么呢？也就是psychic 是什么呢？他说先说和人有关的，因为这样我们会大家比较有直接的关系。灵性是包括在我们身体周围用气体或者是用蒸汽做成的，那么一个围绕在你身体的一个看不见的形状，它包围着人，有了这个形象，然后为了便于理解就具体的形体概念来讲的话灵性围绕在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它就是那个身体，那么它对于里边包含着这个人所具有的原子电子 DNA 信息思想记忆所有这些东西呢，它都不断的向身体内部进行交流，那么这是灵性这是对内的。好，那对外的话呢，灵性包括着所有情体意识，包括社会上，因为在情理是在一个地方就有不同那么灵性是负责跟情理意识进行交流负责跟宇宙跟地球周围的环境气氛信息交流。还有呢，他说 灵性呢，是因为围绕着你嘛，我们看不见它，可是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灵性会去督促你已经决定的事情。有时候呢，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灵性会告诉你，会以这个身体进行信息交流，告诉你你当初决定的是什么事情，那哪些事情是做不正确的。所以赛斯对灵性的定义跟我们所了解的心灵，我们觉得心灵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想法或什么的，我们的脉啊之类的，可能会差一段距离啦。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看到人家已经翻译好的资料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 spiritual 也翻译成心灵，然后呢 psychic 也一样翻译成心灵，那很难去分别其实人家赛斯主要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了。那讲这些解释的这个朋友啦，我这个兄弟呢，他其实是很深入去研究过赛斯资料的。不过没有关系啦，我想每个人对文字的了解跟文字的解释或许不是很一样，不过参考就好了。这里提到的所涉及的灵性条件是高度可述的，我因为这个灵性条件 psychic condition， 我把这个 psychic 这个定义方式呢，我再把它拿出来讨论。这里提到说这个女人非常想要皇子，他说的这个女人就是佛罗伦斯 Holiday， 哈利德佛罗伦斯小姐。所以是说呢，她这个时期这个时候这种要皇子的欲望是非常强大的。好，那罗就问赛斯，佛罗伦斯知道停车场的事情吗？赛斯说，另外一方面他的律师可能会向你的房东说些什么，这会让你的房东非常愤怒，然后做出愤怒的反驳，然后呢让这一笔生意就推迟了，他可能不会购买，也就是佛罗伦斯可能买不成。好，那而且呢，佛罗伦斯呢会相信设立停车场，只要停车场设立的，然后又卖给别人的话，这样会驱逐他想要的这个租户，租户不太愿意来这边租房子了。赛斯说呢，然后在这样的合同的时间被停止之后呢，他说我告诉你，停车期本身可能会完全失效，不过现在这些都是概率性事件，可能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房东仍然拥有房产，他没有卖出去，而且相对是不变的。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在半真半假的这样的条款当中，其实你的房东存在着没有坦白啦，有一点欺骗，然后又没有完全去解释。那事实是以这种含义并未得到理解的方式在表达。罗的注解是说呢，赛斯的这些说法不仅得到证明，首先呢他说呢，真跟佛罗伦斯哈里德的共同的朋友解释了停车场的意图，就是真跟佛罗伦斯的共同朋友去告诉佛罗伦斯停车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那这是5月1号星期四的事情，然后佛罗伦斯表示他真的不敢相信停车场的这些想法是这样。然后佛罗伦斯说呢，告诉他的事情是一条环形的车道，是针对计划好的事情，弯曲的隔壁医生的房子，也就是刚提到的那个医生嘛，不会干扰到他要买的这些资产。他对房子侧边的院子，从街道到街道那么远的山栏是没有概念的，佛罗伦斯大概比较不是很清楚整个概念了。他说这个地方已经由房东指定出售给莱文医生的停车场，刚刚有提到嘛，莱文医生跟另外一个医生可能会买一小部分。然后5月4号呢星期天呢，真通过电话跟 佛罗伦斯交谈，并且由未来的房东太太，也就是佛罗伦斯亲自告诉他这件事情。他正在咨询他的律师，如果是看看要做些什么之类的。好了，那这个部分是有关于曾根罗所租的房子最近的变化。赛斯在这个时候就先寒休息，然后他告诉罗说，我不知道这是否跟房屋的情况跟你的绘画有关，如果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他提到的是一个 PAL 的字母，也就是他突然间感觉到这个 PAL 这样的一个字样了。好，那休息了15分钟之后，他们继续上课。赛斯说呢，你的期望是最初原来的情绪。什么是期望？期望就是情绪，就是原来那个情绪。而这些期望跟情绪呢，它有它的悸动，它有它的脉动，有它的规律。那它们的力量呢，取决于它们的强度，也就是这个情绪越强的话，这个脉动就会越强。这里呢，应该指的，如果说我们以刚才的论述方式的话，是属于个人实相本质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期望是我们原来的情绪造成的，而我们的期望呢，它是带着脉动，带着规律性的力量，那有多强呢，是跟它的强度是有关的。当这些东西在指定的区域足够强大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活跃性，然后呢，会吸引这个区域里面呢高度可塑的初稿，然后对未来的世界或物质的实相打底色的模型。好，这里他在描述一种状况了，我们的期待有强度，而这个强度会聚合在一起，一旦聚合起来以后，会形成强大的活跃性。那么有强大的活跃性呢，就会产生吸引力的区域，会去吸引，吸引事情往这个强大的情绪所造成的这个区域。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区域呢，会变成可塑的初稿，会对未来的物质实相会打底色的模型。然后随着这个区域在经过想象，期待跟情绪会进一步被启动，然后它就变成高度充满情绪，并且吸引已经基本版本呈现出来的某些需要的因素，提供纬度的因素。好，这里看起来有点复杂，它其实是非常单纯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情绪造成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期待是有脉动的，而脉动是跟期待的强度有关，期待的强度增加以后就会聚合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强大的活跃性，就是具有活力了。那这个活跃性呢，会吸引，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吸引区，那么吸引完了之后呢，会变成一个初稿，一个高度可塑的初稿，这个初稿是一个模型嘛，然后这个部分呢，在经过想象力，通过想象力进一步的把这个情绪跟期待进一步的再启动，那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在我们纬度当中的一个成型的因素。好，所以归纳起来的话，就是情绪、期待、吸引力，然后变成高度的一个区域嘛，那这个高的区域透过我们的想象力重新会被再启动了。所以简单的讲的话，就是情绪变成期待，期待变成想象力，想象力在这过程中不断吸引，然后就不会变成物质的成像的模型。所以你常常看到后面一些书籍在提到想象力的力量很大啦，想象力可以把一个内心的成型的图案化为物质的事实之类的一些说法，在这里赛斯就说的蛮清楚的。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实际的例子来比喻，他说一旦开始之后呢，然后他就包含了自己的动力，那这些动力呢，排除那些不符合的同一感的因素， 并且吸引那些那样做的因素，换言之就是所谓的排除异己啦。我们的情绪，情绪造成期待，期待变成想象力，想象力在高度的形成吸引的因素之后呢，跟这个吸引因素相合的频率相同的部分，它会继续的聚合，变成强力的动力。强力的动力呢，它会排除掉不想那样做的一些因素。好，如果你今天不喜欢吃葱，好，到时候跟葱类的东西全部都会被你排除掉。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好，所以呢，他说这一切都会在任何事件以物质方式出现之前进行。好，所以以同样的方式，许多创造性的活动在你心智当中就先像你在应用你的画笔在进行绘制一样。好，我们的创造性活动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会先成型的。好，那成型的方法还是再说一次好了，从情绪变成期待。好，期待会变成吸引力，吸引力会聚合，聚合会变成底稿，底稿会再加强，然后经过想象力加强之后呢，它会产生自己的动力，产生自己的动力以后呢，它会跟它相同的部分它会结合起来，跟它不同的部分它会排除掉，有点像催眠那种状态嘛。那这种情况之后呢，物质的现象就会出现的。好，他说在你的手的每一个活动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的进行，在我们所不知道的精神性的内在呢，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我们每一个思考当然你会说我的想法我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其实这个创造的过程是从情绪开始的。好，情绪是变成期待这样开始的就好像在画画一样。好，我们在我们的心智当中先绘画，画成之后然后在看不见的地方不断在进行。他说你可以看到颜色，你可以看到画笔的笔画，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导致你生成这样特定画笔笔画的内部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有个内在在工作。好，他说你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你知道他们的内在意义，但你不能以肉眼的方式看见他们。好，那相反的来讲的话，你看到的是他们的颜色、笔触跟绘画的效果，就是我们看到结果了。好，他说现在通过你理所当然的认为啦，绘制的很好的，而且试图通过脑海中看到完整的这个绘画，它其实是为你提供自己有意识的方向。我们的心想事成，我们的吸引力法则，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在这里赛斯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描述。然后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先绘制了很好的图案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图像。然后这样的一个图像会给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心智呢一个方向。好，那这就是有意识自己的功能，以便利用情绪跟期待产生渴望的结果。他说如果你是个有意识心智要成为一名工头的话，你的有意识的心呢要成为一名工头的话，那他必须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而不是那么权威以至于他一直在叫喊着需求的那个人。好，这里呢你去看这一段文字，你就知道通常我们在写赛斯资料为什么跟赛斯所讲的内容并不是很一致。因为他这里提到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我们的这里提到的是 conscious mind， 有意识的心，意识心，不要成为一名工头，不要变成很霸道很独断独行的。我们的有意识的心呢，是必须要很容易相处，不是那个绝对权威，不是天天在叫喊着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里的形容，各位真的好好参考一下。他说呢，意识心要成为一个温和的导演，而不是欺凌者，不是霸凌者了。我们的外在的自我，我们外在的心智呢，常常会变成一个暴君，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在是变成一个从属者， 他听我们的，他在从属这个地方叫罗要加引号，不服从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霸凌者，我们的内在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从属。我们从刚才描述的那种状况，就是个人实相是单一的，是一条线的，是一个方向而已。那我们的内在它是整体的，它是可能性长的，它是以频谱的方式在操作，所以我们的内在怎么可能被一个单独的自己所霸凌呢？我们的内在自己不可能是个从属者，所以我们提供信息给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消化过之后会以情的概念来完成我们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部分。假如不是的话，他说呢，他会作为一种身份而给予你能量，他会为他的用途提供你可用的服务，也就是你当前的人格可用的。我们的内在呢，永远会帮助我们，永远会提供我们服务，永远会提供我们能量，但它不是一个从属者，不是让你来命令的。可是我们现在写的赛斯，我说真的，我所了解一般人在写赛斯资料，都变成一个任性的，非常自我自大的，然后呢想要用自己来操控一切。我们常常会想说，我要加强我们的意念，我要加强我们的信念，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什么样的东西。最常听到的一些女生会说，我要创造一个最好的老公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要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条件，什么什么什么的优秀的特质啊，种种这些。可是你的内在根本就不是一个从属者啊，你反而要去跟他建议，跟他祈求，然后呢他会用他的方式来满足你，你没有办法命令他的啦。赛斯说呢，换言之呢，他做了你想要他做的事情，但他仍然包含你几乎不具备的知识跟能力，并且知性的资源是属于整体存有的，而你就是这个存有，而且你是他的一部分，而他是你的保护者。比方说他不管你自己的愿望如何，总是会保护你的物质的系统，这是你跟一切万有的联系。但这取决于现在个体的有意识心智，我们没有办法命令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命令一切万有用什么方式来替我们工作。虽然一切万有一直提供帮忙，一直提供信息，一直提供能源能量给我们，可是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所以这里才提到这样的关系是关系到这个个体你到底能够利用多少一切万有的才能，以及用什么方式在使用。一切万有是非常的广大，非常的具有能量了，但是我们怎么跟他配合，这个就是现在的个体正在学习的。因此呢，内在自己不会超越自我的界限，他不会违背自我的意愿或试图强迫自我，他在这个强迫上面他在加底线了。也就是说你的神啊，你的内在自己他不会去阻止你，不会给你设界限，不会违背你的意愿，不会强迫 你去做什么。但是这要取决于自我是不是学习利用巨大的存在于内在自我的这些内在的潜力，以及如何利用他们去帮助他自己或别人。那么如果内在自己完全接管的话，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如果刚才是讲说自我很霸道霸凌内在自己，那内在自己不会听的。那么如果内在自己完全接管的话，因此当前的人格就不会在自己身上进行学习，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会给我们相对的自由，我们当前的人格才能够在自己身上进行学习嘛。那内在自己的确是给了忠告、直觉的帮助、灵感，所有这些东西并没有强迫自我接受。当自我以不幸的方式使用他的才能的时候，内在自己会建立起警告系统，有时候甚至会产生身体上的 疾病、身体上有机体带来的象征性的停止，以防止自我通过误导而进行进一步的伤害，就是他会保护他自己了。通过这样的操作，内在自己的确在教导自我正确使用这些内在的潜能，教我们怎么使用他的能力，怎么使用内在的潜能，等于是操作手册了。实际上内在自己载印着自我，并且提供了生命的资源。各位朋友，这段资料从你的期待是最初的情绪开始，这段大概一两百个字，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描述了自我跟内我怎么样去运作，自我怎么在他的个人现象里头去操作他的能量，怎么能够得到内在的资源，自我从他的情绪当中产生期望，情绪是有悸动的，是有脉动的，然后产生力量啊，力量强的时候会聚集成一个强大的活跃性，活跃性有了以后会产生区域，这个区域会产生吸引力，吸引力是初稿，然后初稿以后经过想象力的推进，会再进一步再把情绪跟期待进行一步进行启动，然后更加的充满情绪然后就变成一个初型的提供纬度的版本。所以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好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先画好了图案，画好图案以后我们交给我们的内在，那我们不能够霸凌我们的内在，我们不能用自己说我用义和团的方式，我今天要这样做，我要完成这个使命，我要这样达成。你要给你的内在以一个群的概念，一个可能性的族型的一整族在进行的这个方式呢，来达成你的愿望。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他要怎么完成呢？因为他不是只有照顾你一个啊，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行进方向啊，他尽量想满足我们，可是他在满足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照顾到其他的方向的进行啊，以及其他可能性的自己的发展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但是如果说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听其他更大自由的安排的话，那达成愿望的可能性就会变成非常可能的。只要把导演从属的概念想清楚，我们是从属，不是他是从属，这个只要弄清楚以后，不要把一个保护者，一个能量的给予者，把它当作是你的部属，你想要指挥他，那这样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是会相对的非常的尊重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自己身上进行学习。那如果说我们不听话，然后完全用自己的方式操作的时候，或根本不承认内在自己的存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有可能会先宕机，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用这种方式来警告我们，以免进行进一步的伤害。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觉得我们在学赛斯，可是我们在用赛斯吗？赛斯在任何地方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怎么用我们的suggestion， 我们的暗示，把这个暗示的方案提供给我们内在，我们内在会以整体的利益或整体的进行方式来安排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得到我们的利益，会保护我们，会支持我们，会完成我们的愿望。可是你要相对的承认它存在，相对的让它有自由，相对的信任它可以完成。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那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要保持那个动量，随时不要卡死，随时不要钻牛角尖，随时给自己有很大的自由。当我们的行动力都没有被卡住的时候，当活力呢完全被保留，不是放在于思考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会把所有我们认为是受害的、是不好的状况拿来当创作的材料，然后呢跟 我们的内在给予的信息不断的做组合，用大量的可能性来解决我们个人所面临的所有的困难。好，我想今天这里说休息啦，那我们就在这里先停下来休息。感谢大家的支持，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谢谢。